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等三人发出逮捕令。
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袭击中使用洲际弹道导弹。
新州政府与铁路工会达成协议，避免火车停运。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以色列总理、前国防部长和一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在加沙战争之中犯有战争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贝被指控在2023年10月8日至至少2024年5月20日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法院称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他们对加沙大规模饥荒以及药品、医疗用品、燃料和电力短缺负有刑事责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于五月份申请了对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他说这些对加沙平民的威胁仍在继续。
I've made it clear that I have real concern over the reports coming out of Rafah,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ground.
我已经明确表示我对拉法的报道，以色列军队进一步地面入侵的可能性，报道中的轰炸以及战争法必须得到遵守的现实表示真正的担忧。战争法不能变得形同虚设，对他们的解释不能使他们失去意义。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驳斥了所谓的荒谬和虚假的行动。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哈马斯领导人戴夫可能已经被以色列杀害，他是第三张逮捕令的逮捕对象。
俄罗斯证实在对乌克兰城市第聂伯罗的袭击中使用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安全专家称，这次袭击标志着已知的首次在战争期间使用专门用于实施远程核打击的武器。在这次袭击之前，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发射了英国和美国制造的远程导弹。俄罗斯称这标志着冲突的急剧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次打击是对其新型中程导弹的测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使用这种武器让事态发展变得令人担忧。
被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选为国防部长的福克斯新闻评论员和退伍军人回应了对他的性侵犯指控。44岁的黑格塞斯在与参议员和当选副总统万斯会面之后，面临关于2017年警方报告中详细描述的指控的提问。据称，黑格塞斯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酒店房间内抢走了一名女性的手机，并堵住房门，不允许她离开，而后性侵了这名女性。黑格塞斯告诉警方，当时双方是自愿的，几年后他支付给指控者一笔款项，以停止他的律师所称的毫无根据的诉讼。在被问及这些指控时，他强调此事已经被彻底调查，他已经被完全清除嫌疑，并表示将不再进一步讨论。记者问道，你是否在加利福尼亚蒙特雷性侵了一名女性？黑格塞斯说，就媒体而言，我的回答很简单，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调查清楚了，我也完全洗清了嫌疑，我就不多说了。另外，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已经撤回了提名。前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盖茨曾因性行为不端而接受调查，美国参议员要求在确认他的任命之前先查看有关指控的报道，盖茨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阿尔巴尼斯政府的移民法案可能会将多达8万名持有不同签证的移民遣送到第三国。该法案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于周四接受了参议院的调查。 但阿尔巴尼斯政府尚未详细说明已经与哪些国家进行了讨论。对移民法的提议修正案旨在驱除非澳洲公民，包括那些不仅仅是被定罪的人，并且向第三国付款以补偿他们在遣返计划中的作用。该修正案还将赋予政府官员以及参与遣返的第三国人员广泛的豁免权，并撤销对难民的保护裁定。这些修正案的出台是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之后。该裁决认为无限期移民拘留是不合法的，并导致约200名有不同刑事犯罪记录的非澳洲公民被释放。法律专家、倡导者和前难民纷纷谴责这一举措。
在新州政府与铁路工会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之后，悉尼火车网络的停运得以避免。悉尼的火车服务原定于昨天至周日上午停止运行，火车工人因长期存在的薪酬纠纷而计划举行罢工。经过数小时谈判，新州政府与工会达成协议，罢工被取消。工会要求在四年内每年加薪 8%， 并在未来火车服务私有化的情况下为工人提供保护。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现在将与铁路工会就长期薪资协议展开谈判，以最终结果争端。
We've struck an agreement with the combined rail unions in New South Wales to ensure that trains will be operating this weekend.
我们已经与新州的联合铁路工会达成协议，以确保本周末的列车运行。这意味着明天和周末需要使用铁路网络的人可以使用，这对新州的乘客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政府和工会将在未来两周内开始密集谈判，希望各方能够达成长期协议。
在老挝发生的大规模中毒事件夺走了19岁女孩琼斯的生命。英国外交部称律师怀特已经死亡。此前美国国务院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旅游城市万象死亡。独立议员丹尼尔在议会中悼念了琼斯，他是琼斯一家居住地哥德斯坦的地方议员。他说澳大利亚人对琼斯的离世感到非常伤心。
Bianca and Holly went on a holiday to Southeast Asia, a rite of passage that many young Australians experience.
比安卡·琼斯和霍利·鲍尔斯去东南亚度假，这是许多澳大利亚年轻人都经历过的成人仪式。如果你看看他们的度假照片，你就会发现，这对好朋友一起经历了一场美妙的冒险。他们就像我们任何一个年少的孩子，从墨尔本海滨区这些美丽的郊区出发，开始了人生的旅程。他们在这里长大、上学，做着辅导女孩的工作、兼职工作，当然也一起在著名的鲍伊鲨鱼队打女子澳式足球。琼斯的好友鲍尔斯的情况依然危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在 COP29 气候峰会上发布的一份新草案文本因遗漏了富裕国家将支付的金额而受到批评。该草案将成为联合国气候谈判就发展中国家过渡到清洁能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的基础。在阿塞拜疆举行的会谈之中，谈判代表们正试图缩小发展中国家所称需要的数万亿美元气候资金与富裕国家准备支付的数千亿美元之间的差距。摩洛哥气候分析中心主任维尔诺斯特说，协议中还缺少很多资金。
So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in the new text, of course, is that we don't yet have a number for the new goal on climate finance.
当然，新文本中的大问题是我们还没有为气候融资的新目标确定一个数字。尽管自格拉斯哥以来已经进行了三年讨论，非常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需要一个每年1.3万亿美元的动员目标，其中至少有一半必须主要由优惠融资和赠款构成。
澳大利亚宣布了新的天然气田和煤矿扩建计划，使得今年澳大利亚在全球气候变化表现指数中的排名下降了两位。该指数在阿塞拜疆 COP29 气候谈判期间发布，对全球主要排放国的进展进行评估。在排放、可再生能源、能源使用和气候政策等方面，澳大利亚排名第52位，成为表现不佳的国家之一。独立议员斯特加尔指出，这一结果直接源于工党的未来天然气战略。
Australia is in the top three exporters of fossil fuel. It is a shameful.
澳大利亚是化石燃料出口量最大的三个国家之一，这是一个令人羞愧的统计数字。我们不应该在这个领奖台上，在气候行动和减排方面，我们应该努力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国库部长查莫斯宣布，将对澳大利亚未来基金的投资方向进行重大调整，将住房和绿色能源转型作为优先考虑的领域。阿尔巴尼斯政府表示，这是其加强国家长期经济韧性和应对重大挑战战略的重要举措。未来基金由霍华德政府于2006年设立，初衷是为联邦雇员的未获资金支持的退休金负债提供保障。以往该基金主要追求财务回报最大化，但是现在已被要求将工党议程上的几个关键领域作为优先考虑对象。不过，查莫斯强调，未来基金仍将保持其商业属性和预期的风险水平。
First of all, the future fund will continue to prioritize returns. We'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that.
未来基金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追求回报，我们对此一直都很明确，也很坦诚。我们希望未来基金在继续独立做出投资决策的同时，能够充分考虑到国家的这些优先事项。
联邦议会已经提出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该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平台负责落实，违规者将面临最高5000万澳元的罚款。通信部长罗兰表示，此举旨在保护青少年免受社交媒体的潜在危害。
The bill puts the onu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ot parents or young people.
该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平台而非家长或青少年自身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基本保护，这是为了保护青少年而非惩罚或孤立他们，同时让家长们知道在支持孩子健康与福祉方面，政府与他们并肩作战。
维州政府已开始与维州原住民谈判，以制定维州与原住民之间的首个条约。维州原住民大会联合主席伯格对谈判的开始表示祝贺。
Today is an amazing day to be able to build on the work of so many of our people across countless generations.
今天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能够在无数代人辛勤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能够说我们今天真正开始了条约谈判，真的是令人振奋。维州州长艾伦称，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因为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尝试通过谈判达成这样一项条约，以承认原住民对未经其同意而被殖民的土地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人们希望这些协议能够帮助澳大利亚原住民在预期寿命、就业和教育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果。但是维州条约与原住民部长钦斯承认，这一过程十分复杂。
It's not been an easy road. It's been almost 9 years of discussions, of arguments.
这条路并不容易，经过议会近9年的讨论、争论和立法。
烹饪比赛 My Kitchen Rules 的最新获胜者向 SBS 意大利语节目讲述了获胜对他们社区的意义。普雷斯塔和巴里莱是居住在昆士兰的年轻的意大利人，他们获得了在7号频道播出的烹饪真人秀节目 My Kitchen Rules 的冠军。他们在以30分为满分的比赛中获得了27分的成绩，最终击败了他们的竞争对手妈妈卡兹和儿子福格斯。此次比赛正值全球庆祝意大利美食周之际。 巴里莱告诉 SBS 意大利语节目，他们对意大利美食的创造力、天赋和热情，以及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意大利美食，使他们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Quella era la nostra paura più grande.
That was our biggest fear, to be Italian on a cooking show and not represent all the...
那是我们最大的恐惧，作为意大利人烹饪节目，却没能代表好那些不在家乡的意大利人。我发誓，那是我们最大的恐惧，幸好我们做得很好，否则我们就不敢回家了。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51美元、4.714人民币、5.069港币以及21.202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晴，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4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30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36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有阵雨并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3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